谢谢主眷顾我们，引导我们再次来学习认识你，借着你的话，愿上帝的灵向我们显明，带我们进入真理。愿你保守，保守在座的，保守要来到我们当中的，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能够明白，能够遵行，能够持守到底。谢谢神，愿上帝在特别是社会动荡的时候，用你的话安定人的心。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马可十四章啊。现在是2024年啊，先跟你们说一声新年快乐啊。那么我们二月的查经，因为刚好我问过慧蓉，好像碰到农历春节的连续假，所以就自动休息吧，还是你们也想拼拼看？好，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各有各的安排，我想就下一次我们也是暂停，三月我们再恢复。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到42节。这段圣经啊，讲到耶稣开始啊，在耶路撒冷啊过逾越节，然后要上十字架啊。这严格的讲啊，是四卷福音都有记载，而且是内容相对都比较多，也比较完整的啊。也可以说福音书啊，就是两大块：降生、受死、复活。中间是他的生平啊，其实生平啊比较容易被人淡忘。我们来看十四章啊，十四章前两节，应该是描述他这一段经文它发生的背景，背景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的背景为什么要特别在一二两节交代？它交代第一个逾越节，因为跟后面设立主餐有直接的关系啊。为什么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逾越节的饼和杯，耶稣把它挪用来表达他自己的身体和自己要为多人流的血，所以这两个连在一起。换句话说，出埃及记跟福音书在这个时候因着耶稣，两个故事被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里面暗示一件事情，因为第一次的逾越节是出埃及，是得释放，是离开奴仆的辖制。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节啊，罗马政府在逾越节这个节期啊，特别会加派兵力在耶路撒冷啊，四处的巡逻，四处的啊，就是要看守这个城，免得动乱，对吗？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这个故事被理解为罗马就像法老的话，那这个节是 相对来讲对罗马政府是风险，潜在的风险是最大的。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又是除酵节，其实除酵跟逾越节它是连在一起，除酵有七天啊。原文的除酵其实我觉得翻得不好啊，应该翻成无酵节，它是因为正常是有效的，就是你每一天的饼里面它都是有效的。那么除酵它的原文如果翻成无酵的话，也有人翻成酵啊，我都没有意见。我觉得无酵就代表不要有酵的那一段日子。什么意思呢？你们知道酵如果一般都被耶稣用来指罪，或者是啊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教导，无酵节对以色列人来讲当然就是纪念啊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也吃了无酵饼那天晚上。但是你想的深一点啊，无酵是什么意思？是一种跟过去断绝，做一个区分，不再受过去的影响，有一个新的开始。这跟健康没有关系。为什么？你们现在要发酵有酵粉，对不对？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饼要发酵怎么酵？就今天吃的饼，它一定会先拿一团面出来放着，这一团面放一段时间，它就变成那一团面里面就有酵。然后他们真正要做饼的就做完了，那那一团面要干嘛呢？就是明天或者是之后他们要用来发酵的时候，就把这一团面拿出来或分出来放进另外一团新面里面，等新面什么再发酵。所以有酵的意思它不是吃的问题，它是代表昨天今天明天，它是有连续的。那什么叫无酵？就是昨天不要了，为什么今天所有的饼家里的吃的预备的都是没有酵的，就好像跟昨天过去做了一个分别，做了一个分别。那么对犹太人来讲，他过逾越节，意思就是说提醒他们自己，他们已经跟奴仆，已经跟法老，已经跟埃及那个他们400多年先祖在那里居住的地方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开始。好，但也有人讲酵可能是指的罪啊，我觉得也可以，但是这个就叫神学的理解啊，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也不一定需要啊。然后这里讲到就是第二点，就是他的背景是要杀耶稣，我想这是一个伏笔，对不对？因为从第14章开始就开始，后面就要进入审判了，被抓了啊。为什么既然要杀他，第二节又说在节期当中最好不要做了，恐怕百姓生乱。可是后来抓了没有？抓了啊！我告诉各位，政治的考量没有办法胜过上帝的预定，因为上帝的儿子什么时候 什么方式要死在十字架上为多人，这个不是政治可以操作的，因为他是照上帝预备的时间到了，这是最后这个逾越节，耶稣基督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啊。当然如果我们不相信神，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上帝什么事，这就是眼光啊。等一下我们后面还会不停的看到，过去的主日我也有提到以西结书看到的异象，我觉得最动人的就是你不信这个天上来的启示异象，那就不代表他没有。一个真正靠地上的知识、智慧、历史传承，你想要在地上活出一个你期待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不可能的。耶稣的主导文有一句话叫做，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如在天。你要记得这是耶稣的祷告，意思就是说真正上帝要坐在地上，不是照着上帝看地上的人、教会、世界的力量怎么样的发展运行，然后他再来做一番大的操作让你们大家都傻眼，不是。他从天上开始所有的，他也在天上成就地上所有的。一个像耶稣这样上帝的儿子，他也没有期待地上会做出什么让他可以成全他来到这个世上要做的事情。好，这是他的前言啊。接下来圣经有一段非常有意思，三节到九节，这里讲到有一个女人，对吗？在别的福音书有提到她，就是玛利亚，但是在马可没有提到她，为什么？圣经啊，提到人的名字跟没有提他人的名字，它的含义当然不完全一样。我想提名字就是要读的人记得他的名字，他如果没有提他的名字呢，就是你要记得他做的被上帝纪念，他做的事情胜过他是什么人。我们先看这个女人啊，她在西门的家里，伯大尼，拿一瓶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很多人就会注意真贵玉瓶，对吗？就觉得这个姐妹真的是啊，把她最好的献出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第四节，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你注意啊，她做的这件事情，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件事情，你注意看第六节。耶稣为他辩护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他在我身上什么做的是一件美事。然后第七节，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什么行善。第八节，他什么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第九节，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所以我们学会看上帝的作为，一个是看这个人， 一个是看他做的是什么事。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他做的这件事情做完了。第四节，看到他做事情的人，他们有反应，他们心中很不喜悦。这就涉及到眼光啊，用比较时髦的名词，就是你怎么理解，怎么解释一个人做的事情是什么意义。没有一个人没有眼光，只有说什么样的眼光。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他评判，他衡量所有的事情，他都是用一个他自己不一定知道的眼光，对吗？比方说明天要投票，你不可能认识那个被候选的人，认识到一个完整的地步，对吗？你的资讯的来源是零碎的，而且是不同的来源，有的是你认识的人，有的是社交媒体，有的是电视，有的是很多，而且很多你无从判断它是真伪。那你告诉我，在这样的一个资讯的环境里面，你敢说你做的决定是最好的？不需要，因为即使给你完整的，你最后还是用你的眼光来衡量，然后做决定。所以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怎么理解真相？是不是这样？那这里就是真相，就是他把玉瓶打破了，全部交在耶稣的头上。那你告诉我，这个女人做的，她觉得这样做有没有道理？有，但是没有人喜欢她的道理。接下来第四节，他们很不喜悦，不喜悦是一种情绪，对吧？可是情绪的背后不一定没有道理。他说他们的后面的道理是浪费。你告诉我，不要浪费是不是个道理？是，而且是我们华人非常从小就在家里或者在不同的场合，老师也会提醒你最好不要浪费，对吗？现在是环境的问题，叫我们节约，节约很多很多自然的资源，所以不要浪费。你敢说这个，这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据吗？你用不要浪费来衡量所有你看到的事情，这样有错吗？我觉得没有什么错，你觉得呢？所以我要告诉各位，这里面啊，不要太快的讲对错，因为对错还是人的相对的衡量。那你说啊，不浪费更好，但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做的是极尽浪费之可能，你怎么办？所以当你习惯不浪费，你习惯像犹大一样，这个是卖主的犹大，他觉得不应该浪费，因为他是管钱的。请问你管钱的不要浪费，对还是不对？当然是对的。好，他表达出不喜悦。第五节，这香膏不喜悦浪费，浪费是有根据的，所以他有 data， 对吗？他的 data 是这一个可以卖30两银子，30两银子可以干嘛？周济穷人。30两银子是一个人一年的薪资啊，现在年底了嘛，啊，要准备发奖金了。你觉得这一套有没有问题？不要浪费，你打破的东西是人家一年的薪水，这个一年的薪水可以拿来周济穷人。周济多少穷人？你可以算的。请问你周济穷人比较重要，还是哗啦一下打破全部交在耶稣头上？ 哪一个比较重要？你知道这件事情啊，只有马可福音用一个非常中性的方式描述。马可福音他很少暴露他自己写马可福音他的立场，当他要评论的时候，他是尽量的让耶稣自己说话。你看啊，所以到第五节为止啊，他在解释这一些人是犹大带头向那个女人生气不高兴是合理的，是不是？那请问你周济穷人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你知道前面讲到有一个第十章我们曾经查过，讲到有一个少年官，有没有？他来问耶稣怎么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把你所有的卖了，然后呢变卖你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呢然后你就有财宝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是不是这样？哎，可是他走了，就代表呢他在这件事上其实他守摩西的律法，十诫里面没有周济穷人，没有。可是周济穷人对他来跟随耶稣来讲，他是一个障碍啊。比如说你田径赛啊，这百米110米男子高栏，你要跨越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回到第十四章啊，第六节，耶稣你看啊，这个女人做了，但这个女人从头到尾没有替自己做的说过一句话，对不对？做的有的时候比说的多，说的有的时候比做的说的少很多。我们要学会做对胜过说对，这样是不是很正常？但是要做对，什么叫对？又来了，你怎么解释别人对不对？怎么看自己做的对不对？你又要回到你是根据地上的自己的历史的文化的科学的各式各样的你觉得有道理的东西来衡量的话，你又在这条路上啊。所以你看耶稣怎么说，他说由他吧。这个耶稣替这个女生辩护，他说不要为难她。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因为不理解，换句话说我们因为坚持自己的理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别人做的事情，我们会生气，我们会不高兴，而且我们告诉他我为什么不高兴。讲完了以后，这整个过程你会让这个女人做的事情她会开始觉得有压力，对吧？为难就是给人家压力，而且是社会压力。这里不是一个人啊，第四节有几个人不高兴。华人对社会压力特别敏感，而且也相对容易屈服，是不是？其实如果屈服于父母，这个叫孝顺；屈服于手足，叫兄友弟恭。你看啊，我们都有一套的。屈服于子女，这个叫什么？爱。你看到没有？这个我们这一套啊，就是我给他形容叫十八般武艺啊，都能罩得住啊。可是这一段圣经给我一个非常深的提醒啊，耶稣说 他在我身上做的，我把它倒过来，他坐在我身上的是一件美事。美事的原文就是 good thing, a good thing。 换句话说，你知道我们读马可福音从开始一直读到十三章，你看到的就是耶稣做美善的事在别人身上，对吗？对吗？这是唯一。到了十四章，你看到有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单单坐在主身上，他单单为了主做，这是唯一的一件事。这个很罕见，因为坐在人身上容易被人看见听见，容易被人归荣耀给神，对吗？你知道我们承受社会压力的同时，我们也很喜欢得到社会的奖赏，对吧？哦，就是哦，大家都觉得我不错啊，你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很好的一种鼓舞。所以社会会给你压力，同时他也会给你奖励。那在这里提到的是，他说他是为我做的，是要表达什么呢？第一个，你们觉得很生气的事，我告诉你，这是一个良善的事，或者叫美善的事啊。这个你把它记起来哦，因为第十章那个少年的官去找耶稣的时候，他说：“夫子，我当行什么善才可以承受永生，对吗？”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善？除了神，没有善。”这个是我学来的啊，啊，我当然知道啊，非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我们华人这套文化历史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内涵，就是对善有它的啊内容，有它的评价啊，有它的一些教训都有。但是到底什么叫善？其实在人类人间啊，其实我还是回到刚刚的，我们不容易找到稳定的标准。可是这个女人做的，耶稣觉得这是一件美善的事。这个是我觉得很吸引我的地方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活得太累，就是都要做人觉得好的事情，对吗？周围很多人都对你有期待，很累，虽然你做得很好，他们真的很喜欢你，很欣赏你，但是你也很累啊。可是我要告诉你，你做那么累，大家都说你好的时候，上帝不一定觉得美善，因为你确定他是坐在上帝的身上吗？你不确定。那坐在上帝身上是什么？就坐在耶稣身上啊，这个女人做的，所以她只有一个目标，就讨上帝耶稣的喜悦，单单讨他的喜悦。所以这个就等于在某一个意义上啊，她超越了社会的价值，她超越了社会的理性，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开玩笑，人活得那么大啊，总要疯狂一把，可以？你为谁疯狂？保罗是这样讲：我若果癫狂，是为神；我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你仔细的想想看，他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这个女人，耶稣的评价就是。单单坐在我身上的一件美事。第二，你们常有穷人同在，但你们不常有我。这个是顺着他前面来讲的，因为他们前面的论证里面，你浪费，不然的话，这三十两银子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可是耶稣跟他们讲一件事，他说：“我比穷人更重要。”这个对不信神的 像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没有上帝的，吃不进去的，你怎么讲他都没办法相信。所以要信胜过要知道啊。Believing to understand 就是信在知的前面，否则的话很多知啊你没有办法过去，或者是你就在那里一直想一直转一直转啊。这一点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容易，但我要告诉各位，这个女人做到了，这个女人做到了。那我们回到客观的面，客观的面就是说，我们常常这个社会，华人台湾这个社会其实很多好人，所谓好人就是舍得把自己有的分给那些有需要的，对吗？可是你要小心，周济穷人不等于你坐在上帝身上，他很可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回事。但很多人要用自己坐在人身上的来好像反证自己是坐在上帝身上，这两个不一定。那意思是我们脑子常常牵挂的最少的是谁？是上帝。最多的是谁？有需要的人。这个对比啊，很不对，很不容易让我们的这个脑子可以想象啊。但是这是耶稣亲口说的，不常有我。所以教会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很多公益，我益处的益啊，我们做很多慈惠的事情，可是这个不等于必然就是上帝的事。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主日崇拜？因为所有的聚会里面只有主日崇拜是什么？唯一单单就是给他老大的。祷告会就是要嘛，对吗？就是从上帝那边想办法多弄一点过来嘛，不然怎么叫祷告呢？对不对？什么叫团契呢？团契就是彼此什么扶持，彼此供应嘛。它都是比较偏向人的需要这一面，这是第二点啊。他说第七节，你们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这是暗示什么呢？至少从耶稣的角度，我不在你们的随时里面，对吧？我们不常乐意神或者经历神与我们同在。第三点，第八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好，因为马上就会看到耶稣基督受死然后埋葬啊，他预先要用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就好像一个人啊，犹太人一个人他死了就要用香膏涂在他身上，就放在墓穴里面。他们的墓穴是一个架子一个架子好几层的，很快的就放进去，因为天气干燥的原因他们不会坏，你不用担心啊，也不会有味道，因为香膏涂在他身上。第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不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这福音换句话说，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什么？是福音，对吧？那你要怎么解释这个福音的内涵是什么？ 哎，我也想了很多年，不是很容易想清楚，但是它就是放在耶稣要受难之前，而且是放在犹大卖主之前，而且是放在彼得什么三次不认主之前。你知道这个都是与门徒的劣迹斑斑之前放了一个不知名的女人，而且这个女人做的把福音的内涵等于是说做到一个耶稣说不管谁讲福音都要提到，那如果你从字面上来读，就是以你讲到只要讲福音书，至少讲马可福音，你一定要讲什么，讲这个女人，或者你用这个不是字面的意义，就是如果你要讲福音的例证，你就要讲这个女人。可是你真的听到讲台上是这样吗？好像不是啊，你很少听到这个女人被讲。我呢，我就觉得哎呀很不容易，但是我有听过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是一个华人啊，他是在新加坡。这个牧师讲到这一段圣经，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啊，他说这个女人呢，为什么她做的就可以代表福音啊？为什么？你知道中文有一个字叫挥霍，有没有？就是人家受不了的浪费，有没有？就是这个女人在做的。用现在最通俗的话讲，就是我这样讲啊，这是真的啊，但是我是听人家在现场的人讲的。各位知道，在很多年前啊，菲律宾政府有个当权者叫 Marcos， 你们都记得他的妻子啊，叫伊美黛，对吗？后来他的儿子不是后来也做了他们国家的这个领导人。他说当时他掌权的时候，有一次啊，他的夫人到纽约的 Macy 百货公司去买东西，他说他几点钟会到，下午，结果 Macy 知道他来了就封馆，就他来的那一个小时就不让别人进来，就他一个人在里面买。结果他进去，后面跟了一堆人，然后有这个百货的公司招待他的人就跟着他。他说我要来买你们这里的东西，然后他就用手指这个，就指，就一阵子，大家就在那边记完了。然后那个总经理就很开心啊，他说啊，谢谢夫人啊，等一下我们会专人把你刚刚指定的东西预备好送到你住的地方。他说不是，我指的是不要的，其他我都要。你知道挥霍是什么意思啊？当然这不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又来了啊。这个牧师他讲，他说这个女人做的一件事情就像耶稣对那些得罪他的人做的事情，就像后面讲到他拿起杯来，拿起饼来递给所有的人，就好像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施的救恩等于是在我们身上挥霍，听懂了吗？其实把耶稣最多、最好、最贵、最真的，通通用掉的是谁？是我们。我们不一定是穷人，罪人不一定是穷人，对吗？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啊，这两个就变成一前一后，成为一个对比，这个对比非常强烈。 我觉得这个女人做的，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来理解的话，她是真的掌握到了她常有主，对吧？很重要，很重要。我就在问我自己，我敢不敢，愿不愿意挥霍为了主的缘故。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人，他愿意回应主，我就提醒我自己，我们不要限制别人。每一个人回应主啊，就是有的是小心谨慎啊，一步一步的，有的人就啊 OK 的就出来了啊，都好。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真正的福音你要看啊，不要用道德的眼光，不要用效率的眼光去看一个人领受耶稣的恩典。因为福音啊，这个所预备的是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承受的。所以你记得啊，在马太福音第18章有没有，耶稣不是问啊、哦？对不起，彼得听了耶稣讲到99只羊，讲到一只羊迷失了，他去把它找回来，讲到有一个弟兄得罪他啊，他就要怎么样怎么样让他啊，最后就是他如果都不听教会的，然后就把他当成罪吏和税人。听完了这个道，彼得就问他说，我弟兄得罪我三次，这样够不够？耶稣跟他讲70个7，对吗？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仆人欠主人1000万两，结果倒过来，那个仆人被另外一个他的仆人欠10两，有没有？1000万两他的主人免了，但是有一个他下面的仆人欠他10两，他就抓着他到官府。圣经说后来这些周边的仆人就去告诉这个主人，他就把这个被主人赦掉他的赦免他债务的，又去抓另外一个他不赦免别人债务的，把他抓到下在监里。然后圣经讲了一句话，他说主人大怒。怒什么？你知道他欠1000万两，就代表他犯的罪是什么？大到不行啊。可是别人得罪他是10两，他得罪主人是1000万两，这个没有办法，这个两个没有办法放在一个秤上来衡量。可是有意思的是，这个主人他欠1000万两，他没生气，他赦免他1000万两，他眼睛都没有眨，一句话都没有多说就过了。可是他很生气的是，有一个欠你10两的，你不放过他。 你有听懂吗？我们常常觉得啊，主啊主啊，我得罪你，我得罪你，这个不是上帝最在意的。上帝最在意的是你为什么不放过他10两。这就是人啊，这就是人。福音不是这个啊，福音不是这个。所以上帝就说，他就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完债。你告诉我，他欠1000万两他能还吗？原来圣经是说，他把家卖了，所有的产业卖了，所有的妻子儿女都卖了，都不够还。那他等他还怎么还？你告诉我怎么还？没办法还。所以我自己的理解是，上帝在等什么？等他甘心乐意的把那个10两也免掉，对吗？所以啊，上帝生气的地方不一定是我们生气的地方。我常常告诉我自己啊，在教会或者在外面看到一些人很离谱啊，很离谱啊。 我觉得一个正常人都不应该这么离谱，小孩子都没有这么离谱，但是你常常可以看到人讲话做事就不知道哪一根筋啊就不对。可是我要告诉各位，一千万两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可以发现很多人他自己很离谱，但是他对别人 OK 的。所以呢，就求主啊，把我们的心啊放在上帝的身上，常常有主啊。所以你这样把它经文把它合起来，你就比较知道第十节、十一节这里啊，加利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你们觉得他是为了钱去的，还是为了跟耶稣理念不合？哪一个？我告诉你，我认识很多人会离职，就是因为这个。他觉得不公平。如果耶稣是一个公司的老板，这里面有两种员工，一个是这个女人，一个是什么？以犹大为首的这一些兢兢的业业在所做的事上要把它效率做到最好，结果呢，这个女人弄了一个大家都看不懂的结果，老板说 OK 啊。我告诉各位，我自己的理解，犹大不是没有脑筋的，犹大是一个管钱的，他是很会算的。换句话说，他决定去见祭司长把耶稣交出来，这个出卖的这个行为的背后，我觉得是他觉得再跟耶稣走下去会越走越远。为什么呢？当然他也害怕，害怕什么？耶稣这么再走下去，因为已经走到安葬了，对吧？我想你要跟一个人闯出一番功业，不会说刚开始他就挂了，对吧？一听到这个你当然会害怕，你要衡量一下。第二个就是这个老板脑子里面啊，对那个女人这么欣赏啊，那我们这些人每天替他省钱省一毛一分的人，我们还有什么前途呢？我们干脆一个人拿一个玉瓶来通通给他砸了吧。很多人离开教会其实是为了一两件他看不惯的事，这一两件看不惯的事其实不是这一件事本身不合上帝的心意，而是这件事本身过不了他自己的标准。那他自己的标准从哪里来，这个就讲不清楚了。我认识很多信主几十年的人，他脑子里面不是上帝的话，他脑子里面就是越来越多这个世界上积累出来的一些判断的看事情的标准。然后你看啊，他就寻思怎么样把耶稣交给他们，把耶稣交给他们的中间，他们应许给他银子，应许给他银子，有没有付定金呢？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我觉得很多人从政治的这个角度去理解犹大啊，这个我没有办法评断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需要涉及很多的经文的解释。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啊，就是跟前面这件事情有很紧密的关系。换句话说，犹大对这样的福音，以后到普天之下都要用这样的女人所做的，这样作为福音的一个表彰的价值，他没办法吃进去。我告诉你，很多人不能信耶稣，因为他觉得这个爱有一点失衡。那么坏的人你有完全赦免吗？那基督教还有什么公平？我听过一个人他自己讲，他说我不信耶稣，为什么？因为像陈静心这样的人 在他受刑之前居然信了耶稣，你能接受吗？他说我不能接受，我死也不能接受。其实他不能接受的是什么？是挥霍的爱，是这种超过他原来期待的判断价值的爱。所以从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六节，这里讲到的是预备。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逾越节要预备，对吗？可是刚刚那个女人已经预备了，对吗？一个是门徒们一起为耶稣要吃逾越节的晚餐做了预备，一个是这个女人在西门的家里先为耶稣要受死做了预备。所以其实预备是什么意思？预备就是让自己跟上帝耶稣这个神的儿子他在逾越节所要成就的是这件事情，慢慢的预备自己跟这个发生一个能够理解的关系啊，能够理解的关系。我想这一次在耶路撒冷吃逾越节的晚餐跟他们过去吃的都不一样，对吗？他们不是第一次吃，对吗？他们不是第一次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对吗？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为什么？从十七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六节，这一次的逾越节的晚餐跟所有以前吃过的都不一样。不一样是因为，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对吧？场地是耶稣预备的，对吗？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是谁预备的？是耶稣自己预备的。那个饼是谁预备的？耶稣自己预备的。酒是谁预备的？又是耶稣自己预备的。所以这一次呢，跟以前有非常大的不同。十七节开始，在吃逾越节晚餐的现场，十二个门徒都在，到了晚上坐席的时候，结果耶稣讲了一个大家都很紧张的事情，就是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我想这是呼应前面第十一节犹大寻思如何把耶稣交给他们，交给他们这个交啊，这个英文叫 hand over， 就把这个人交出去。希腊文它其实就是 betray， 就是出卖，同一个字。出卖这个翻译其实跟字面的意义是有点出入的。出卖就是把它交出去，这个就叫出卖。所以其实十一节他想要怎么样交出去，耶稣就先知道有人要把他什么交出去。那有意思的是，你知道有人要把你交出去，然后他就在你旁边，你要不要做一些什么防范的动作？你就傻傻的被人家出卖，你就傻傻的成为那个呆子。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是知道而他不去好像对犹大采取一些必要的防范？为什么啊？这个后面陆续会把这个答案写明出来啊，写明出来。但是这件事情一讲了以后，每一个人都去问耶稣，对吗？那个人是不是我？你不觉得这个问法很奇怪吗？啊，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不是你，你就不需要去问了嘛。好像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可能是那个人，对吗？你看，所以难怪啊，二十七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都要什么？跌倒了。有没有道理？结果然后他引了一节圣经啊，他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 分散，所有的羊都会跑掉。所以那天晚上啊，其实出事的不是只有彼得、犹大，他们两个是带头的。他们两个一出事啊，所有的人都出事了。那天十二个人没一个好人。但是 so what？ 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个女人、这个福音这么关键呢？因为上帝预备的恩典，他不怕这个事情，他就是知道你们是这个德性，所以他才要把饼拿起来祝谢了，拨开，把杯拿起来祝谢了，然后递给所有的人。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的关键。你看这个中间穿插的一些门徒里面，好像都是像杂草一样，只是大猪跟小猪的问题。你对称看起来啊，反而显明一件事情，就这件事情好像有一个轨迹，没有影响到要发生的事情，不是照着世人期待，而是照着耶稣自己已经预备好的一条路，一步一步的走上去，谁也不能左右这一条路。而且他知道这一条路为什么是这样，不是那样。为什么那些人伤害他、要杀他、要出卖他，都不能影响他的一举一动？啊，如果哈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然后你看耶稣干了什么事？前面说哦，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大家都说那是我吗？二十二节，他们正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你注意啊，拿饼在马可福音祝了福。第二十三节，拿起杯来祝谢了，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啊，一个是 bless， 一个是 thanksgiving， 一个是感谢，一个是祝福。那我们就来想啊，拿起饼来祝福，祝福谁？一个可以说是祝福，也可以翻成是称颂，我们就称颂上帝，拨开递给他们，这是我的身体。但是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但另外一个可能，他祝福谁？就是前面要出卖他的人，后面通通要跌倒的人，对吗？对吗？所以这中间的一个关键是，他拨开递给谁？他们，他们里面有没有彼得？有。有没有犹大？有。这个时候是有的。有没有那些通通会跌倒的十个门徒？有。要是我的话，我就开始什么？我看到犹大，我脸色不会一样的，因为我们很软弱嘛，对吗？我知道这个家伙出卖我，我还给他好脸色看吗？不大容易，不是不可能啊。但是他既祝福又感谢，感谢什么？感谢什么？他卖得好啊！你感谢这个吗？啊，我自己讲，我心里都很虚啊。感谢什么？感谢上帝预备他自己为多人流血。你会感谢吗？如果没有这样一位上帝，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福音，你怎么感谢？你会觉得跟你们弄了两年三年，好像是你们这些是孺子不可教啊，会不会有这个感觉啊？我实在告诉你，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你看啊，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们因着我献上自己的身体，流出自己的宝血，神的国在你们中间降临，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日子再一次在一起 喝新的酒，吃新的饼。有人说这是在绝望中看见耶稣舍身流血带来的新的盼望，对吧？对吧？你知道人是一个很怎么讲，很不容易得安慰的一种被造，人是很容易看见别人软弱的一种被造，人是很容易看不见自己软弱的一种被造。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在看见自己可能是会出卖主的人，但是又知道主为他们这样的人预备这样的救恩，而且就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他是这样的主，所以有神的国，真正神的国降临。所以我们跟神，如果饼和杯是立约的记号，那么我们这样有一天会因着耶稣有一个新的约，一直在神的国里面持续到永远，我们都在里面跟他再一次一起吃喝。我觉得这个是在不够认识主的情况之下一种更新的看见。哎，我们需要不停的用，有人说22到26节是一种面对教会那种低沉的那种处境啊，是一个很重要的神预备的一个祝福。教会总会发生像犹大、像彼得这样的人，可是教会一直都有耶稣基督预备的饼和杯。所以呢，我们教会是每一个月第一周啊、第二周，我们会领圣餐。我去过一些教会，那些教会是每一周都领圣餐。我也去过一些教会，就是一年从来都不领圣餐。这就看你信什么，想什么。啊，你说哪一种教会比较兴旺啊？你猜？我目前看到的是不领的最旺。嗯，但是是不是最旺的，就是上帝看为美善的，不一定啊，不一定。26节，你看到没有？不是他，不是我们，是他们在跟耶稣领完、吃完这个晚餐的时候，听完耶稣说话，用这样一种身体、肢体的语言，表达出福音的内容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一起唱诗。我想唱诗应该是一种得到坚固、得到安慰的一种表现啊。可是27节他又来了，所以那天晚上啊，我觉得日子是很不好过啊。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坐过那个云霄飞车？有没有？上一次啊，我去坐，就是琪姐在旁边看，她本来是说叫我重新考虑要不要去坐啊。你知道有一种猪，把你慢慢升到上去，有没有？然后到了最上面，哗一下把你放下来，有没有？我对那个非常有兴趣，我对那云霄飞车我是非常有兴趣，但是我有社会压力。我记得我第一次全家啊，我们有机会到那个纽西兰啊，你知道纽西兰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bungee jump 啊，我看到那个我就想跳。就是到了纽西兰那个 bungee jump 发源地的那一座桥，我们就已经走到桥边了， 我就不自主的想往那边走，结果我母亲跟琪姐死谏，她说你全身的骨头啊都没有一个是好的，你万一跳下去就散掉了或者是怎么样怎么办啊。但是我其实我是决心要来跳的，你猜我那天跳成了没有？没有，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跳成。那今天更不能跳了，因为那个骨头就更不经跳了，对不对？所以你们想那一天晚上耶稣到底要做什么？他不停地把他们软弱的那个里面一层一层地把它剥出来，让他们显明出来。人啊，没有主看不见自己。有这样的啊，第一个他说你们都会跌倒。跌倒是什么意思？你们都会跑掉。所以那天事实上十二个使徒通通跑掉了，通通跑掉了，就是看到耶稣之后就跑掉了。第二十八节，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我死了你们跑了，但是我会什么？复活。复活最好的一个见证是什么？我们约好一个地方，我们再见一面。你看到没有啊？他说直到神的国喝新的那日。其实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他们再一次相聚在一起，有一个牧师把它理解成为 regather， 啊，再一次聚集在一起，其实马上就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你们以为我死了，但是我要告诉你，重点是我们还会聚在一起。打散了还会聚在一起，跌倒了我们还会一起爬起来。二十九节，彼得说，来了，众人虽然跌倒我却不能啊，这个很好啊。人对神啊，你觉得彼得讲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就代表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真的是什么样子，他每次都觉得自己是真的，对吗？我不相信彼得要骗耶稣，但是我们可能说这个叫血气，可是我不觉得，我觉得他对照的就是耶稣为什么知道他们一定会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很重要啊。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看重圣经？因为用圣经来看我们自己，比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更准确。用圣经的人物怎么样反应对神，其实不如我们看圣经上帝要怎么对人。其实如果以我的角度，彼得对耶稣预测即将要发生的情况不以为然，有没有？就跟前面的犹大有什么不一样？彼得对自己的性格有一定的把握，可是耶稣告诉他，重点是牧人被击打了，处境会改变啊。所以有人是这样讲，他说我们以为我们是这样，结果我们不是这样，关键在我们不是不够认识自己，而是上帝只要兴起一个你以前没有经历过的环境，你就会重新认识你自己，对不对？二十节，他自己说我不会，耶稣说你不只是会，而且今天晚上就会，而且你会三次不认我。你看啊，这个打一下 摸一下，打两下，摸两下。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是彼得，我那天就是很，我那天的问题显明出我这个人啊，我是彼得，我谢谢耶稣，我不干了。为什么呢？没，我觉得我这个根本就不配跟你跟随你了。我觉得今天晚上把我们之间啊，这个通通那个所有的面子里子全部掀开了。后来发现我是这样的一个门徒。第三十一节，可是彼得觉得耶稣对三次今天晚上他不以为然，他说即使跟你一起死，我也总不会不认你。哎，注意啊，下面一句，这个只有马可有写，众门徒怎么都是这样，这就叫群体动力学。群体的压力不一定等于上帝的旨意。可见的彼得他有两个判断的来源，对自己，一个是他自己过去对自己的认识，第二是他觉得他们在一起的人让他觉得他应该不会是耶稣讲的那样。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跟一群跟你追求同一个目标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判断是不完全一样，但是都抵不上耶稣说你就是会这样。后来第三十二节到四十二节，我在这里我特别跟你们分享啊，就是耶稣来到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特别提一件事情啊，他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彼得、雅各、约翰，三十三节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这个很不可思议的描述啊，惊恐，然后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几乎要死，原文是没有几乎啊。我心里忧伤到死啊，直译的话，甚是忧伤到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特别是从三十五节开始，耶稣自己祷告。为什么会祷告放在前面？他预测他的门徒会跌倒，而且彼得会三次不认他，而且他们会错误的评估他们跟主的关系。那耶稣就去祷告。耶稣祷告的关键在他说，若是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我以前对这个啊不是很懂，你们听起来那时候过去就是有一个时间，这个时间会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过去，过去的意思是没有发生过还是发生过啊？发生过，对吗？所以这个祷告本身呢，是叫那个要发生的事情就什么发生，是不是跟你想的不大一样？我们以前的理解大概是，哦，好像绕个弯就跳过，因为后面若是可行就把这个杯撤掉。我们的理解就是这个杯就是那个受苦的杯，对吗？你注意看啊，三十六节他说：“阿巴父，在你凡事都能。”凡事都能，能这个字就是前面三十五节若是可行的那个可行，有人翻 possible， if it is possibl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这个对神来讲什么都是可能的， 前面的祷告说，主啊，如果可能，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能其实原来的意思是 power， 是一种能力的彰显。那么我们先看36节，上帝他有一种能力可以让所有他要成就的事情都成就，对吗？对吗？如果你把这个理解回过头来放在第35节，耶稣的祷告说，倘若有能，便叫那时候过去。你知道我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耶稣的祷告是什么意思？耶稣的祷告是，你想要发生的事情照你的意思发生，在这一段你预备好的时间里面，然后照着你的能力把这些事情成就。那这些事情之所以会成就，因为有你的能力在其中运行。那你的能力彰显在哪里呢？你的能力彰显在36节，求你将这杯撤去。如果撤这杯，这个杯暗示的，或者是它的意思是指的受死，上十字架。如果我们暂时这么理解，下面他的祷告是，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好了，如果上帝的能力是无所不能的，耶稣的祷告是说，把你这样的能力彰显在我现在面对的情境里面。那我们读这个经文36节，第一个，他的能力是他可以不让我经过我好像要经过的受死，把杯这个杯拿掉，对，但我不坚持。如果你真的要我受这个苦，我也 OK， 但是如果可以不要，那不是很好？你是不是这样想过？他的经文可能是这个意思。我以前就是这么想的，嗯，我觉得呢，哎，上帝爱我啊，啊，我不一定要受苦啊，耶稣受苦不等于我要受苦啊。可是我去看了原文，原文的意思，这个祷告是连在一起的，求你把这个杯拿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拿去，要照什么？你的意思拿去，在你凡事都能 ，everything is possible with you， 或者是 everything is powerful。你知道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以前对神的能力的彰显，在耶稣的祷告里面怎么彰显？不是让我躲掉一个灾，让耶稣不要经历本来就要经历的事情，因为他曾经预测过三次，跟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有没有受苦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可是这里的耶稣指的上帝的能力彰显在我走这一趟，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那照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先解释照神的意思，众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这是神的意思。照神的意思，彼得三次不认主；照人的意思，彼得说众人都会，我不会，而且辩护说我就是跟你死，我也不会否认你。用在耶稣的身上，照我的意思跟照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这个死34节，我心里甚是忧伤到死。这个时候是一个能力彰显的时候。那么对我来讲，对耶稣来讲， 一个照神的意思经历这件事情，跟照耶稣自己的意思经历神的事情，这两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他最大的挣扎是上帝的意思会让他经历的死亡会成就那个真正的救恩，让救恩可以临到更多的人。死啊，我们中文讲死有轻于鸿毛，有重如泰山。我觉得他真正的意思是说，上帝，我这一趟走过去要你的意思成就，不是我单单我自己的意思成就，那你的意思要用我这一趟上十字架的路做成什么事呢？前面这些人都跑了，那些人都跌倒了，这些人卖我，那些人要把我交给别人啊，怎么办？照你的意思啊。我觉得换句话说，死不是最了不起的，为主死也不是最了不起的，最了不起的是主啊，你要用我的死，用我的苦，能不能成就你原来的美意？否则的话大家都会死啊，为什么你死跟我死不一样呢？为什么你活跟我活不一样吗？37节，耶稣回来看着他们睡着了，可见的对门徒来讲，当时的门徒来讲，他们应该没有办法进入到耶稣当时的挣扎。然后他说，你们还在睡，不能警醒片刻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进了试探。原文的迷惑就是试探。你记得主导文有一句话，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经文是一模一样的啊，要警醒祷告，免得遇见试探。然后下面，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38节，总要警醒祷告，他的主词是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你们遇见试探。下面中文翻译有两个字叫你们啊，原文没有。原文呢，心灵是那灵，是单数，肉体是那肉体，也是单数。所以38节的上半段是针对门徒的，下半段似乎是在描述一个他这样看门徒，他这样看自己，一个从上帝来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那灵是愿意的， The spirit is willing， 那肉体原文是 The flesh is weak，就是肉体是软弱的，灵是乐意的。那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回应36节，你的意思通常是出于什么？灵。我的意思通常出于什么？肉体。我要跟你一起去死，这个是出于肉体。对彼得来讲，当时你会三次不认主，他看不到，但是会这样，这是出于灵。对耶稣来讲，不要照我的意思经历死亡，然后从死里复活，要叫这一次的死亡和复活完全成就你的美意，这个叫出于灵。他说，所以回到35节，一个有能力的祷告是求上帝让这一件事情在这一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跟上帝的永恒的心意完全联合在一起，是不是很奇妙啊？我觉得耶稣的祷告，他什么叫试探？试探就是自己的意思，对吗？要警醒祷告。有人说警醒， 警醒就是让你看见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什么叫做祷告？祷告就是照着灵在你身上的工作，然后来叫自己那个软弱可以降服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警醒就是看看谁，那灵是愿意的。其实我们面对上帝的事，我们其实完全不愿意，这个不是事实。完全愿意，这也不是事实。我们其实是有愿意的心，但是我们愿意的心跟实际行出来中间有一个差距，那个差距叫软弱。那我们警醒祷告就是不停的支取出于圣灵的那个乐意，让这个乐意照着上帝的意思，像行在耶稣身上那样行在什么？我们身上，行在我们身上。否则啊，我要告诉各位，我是这样想的啊，这是我猜的。如果我是耶稣哈，我看到这十二个人呢，我就觉得我的死啊，没太大的意思，对吧？而且上帝跟我说，这十二个人通通会出事的。那你死成什么样子，那就自己不能控制了。我们常常愿意献上自己，但是我们的献上自己要上帝做成他的美意，照他的意思。我们只负责摆上，我们没有办法负责成全上帝的美意，这个我们做不到。愿你的旨意行成就在地如在天，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39节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是一样。41节第三次对他们说，现在你们还在睡觉安歇吗？够了，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回应了35节，叫这个时候照着上帝的旨意，在警醒祷告中欣然赴死。这样懂我的意思啊。 The spirit is willing， 出于灵的是乐意满足照着神的心意成就在自己身上。他说，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我们走吧，我们是谁？耶稣跟门徒，对不对？但是门徒都会跑掉，你知道吗？但是对耶稣来讲 OK， 因为他三次的祷告，他说够了，时候到了。所以他的祷告一方面是在求上帝照他的意思成就，二方面是在等，对吗？等什么？够了，时候满足了，他就继续往前走啊。所以你读耶稣上十字架这一段啊，你就会觉得死啊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只有在上帝的手里，这件事情才有真正的价值啊。我觉得啊，中文有一句话叫死得不明不白，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我小的时候没信主的时候，很羡慕文天祥啊，对吧？蒸汽哥嘛，觉得死得轰轰烈烈，有没有？我收集了一个电脑的那个书法啊，于右任老先生写的，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他写了用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写的《满江红》，有没有？你们有读过吗？那个字非常漂亮，我常常拿起来看，而且啊，读着读着都觉得什么热血沸腾。那个是什么？人的意思。你们有没有读神的话，读着读着热血沸腾？很少，对不对？ 为什么？要说的太多了，所以会不会今天晚上早一点睡，不要看电视了，也不要去刷手机了，让这个事情照上帝的意思往前走。我告诉你，我这段时间的祷告是什么啊？你们都知道，我不那么关心他们所谓的政治啊。不是因为我不了解，而是我觉得了解他们没有太大的用处啊。好，我告诉你，我最近的祷告是什么？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啊，我就做个结束。第二章第一节，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里至少君王是指的哪一位？罗马皇帝。提摩太前书是写给在以弗所牧会的提摩太，我不相信他们不知道罗马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罗马皇帝下面使用的那一些居高位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相信保罗不知道。他说，我劝你，我不是命令你要为他们祷告祈求。祷告什么呢？祷告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让他们可以，第四节，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第一节，第一要为万人恳求，万人里面的第一个就是君王。你喜欢他，不喜欢他，他好，他坏，但是他有一条路，这一条路是他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对吗？所以他的盼望不在制度改变，不在更民主、更自由，不在更公义，他的改变在他能够得救，能够明白真道，这是他的出路啊！我觉得是谁上来，我们的祷告都往这个方向走；是谁下去，我们都往这个方向走。这是神愿意的。那么，在这一个方向里面，我们为他们祷告，能够让我们有机会。我们是用福音的眼光，用信心的眼光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在意他们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是道德是不道德，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因着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我们才有得救的机会，我们才有明白真道的这个前面的路可走。在这一条路上，他说我们才能够更加敬虔端正、平安无事。我以前想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就是 你做你的，你不要惹到我，对吧？你让我这个小日子过得正常就好了，你不要让我聚会受影响，不要让我工作受影响，随便你们上面的人怎么讲。可是他在这里讲到平安无事的度日。平安是什么？平安是什么？敬虔端正是什么？我想在这里啊，他要表达的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明白真道。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进入上帝希望他们追求的目标，明白真道。只有在这样一条路可以有交汇的地方，才谈得上我们平安无事、敬虔端正，对吧？ 所以我想这条思路其实是叫我们不要放弃这样的祷告。那上帝会不会成就呢？你说呢？那如果不是这条路，有机会吗？我完全不相信有机会，不管他是哪一党，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背景啊，知识。我最近看了不少的资料啊，我都觉得有学问的人，很多我佩服的人，拿过大奖的人，最后还是在这里，不是在历史，就是在科学，不是在人群，就是在自己，永远都在这里面找答案。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到了最后，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我们知道的太少了，想要知道的太多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最后的答案是什么。这是我听一个拿几乎要拿诺贝尔奖，他已经是九十几岁的一个学者讲的，很难。那我们这样是不是太僭越了？看你相信什么。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就枉然劳力。愿上帝成全你的美意，在地如在天。谢谢主赐给我们回去平安通达的脚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